这个机器人啊，这个如果我们要是留得光如来名号，恶事不能成就，对吧？然后转为慈心，利益安乐一切众生，灭除他这个就是灭除戾气，灭除戾气。后面还讲到一个问题，这个东西这是从这个人自身的角度来讲，那么从另外一个人的角，从普通的一个信仰者或修行人来讲，如果别人对你，如果你是修这个法门的，修药师法门的，如果别人对你施这种邪法，实际上它是无效的，它是无效的。你像普门品里讲到，就是说如果那些恶鬼他们要害你，就像这个邪法事情，他说他都不能看到，就是你的时候返还，他咒你的他会反，就是反噬到他自己的身上啊。这是普门品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后面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被非人夺其精气，就是类似于被人这个下了这个咒，他要害你，那秘密的背后要坑害你，那实际上是他最终把你的精气会给你还回来，我们的身就是我们的精气神就恢复过来，好，我们看下面一段，他说，如果有四众啊，比丘尼，巫婆塞迦，巫婆塞迦，实际上就是他这个不同的翻译啊，比如说文殊师利、曼殊师利，那伽就是龙啊，龙吉祥，这实际上就是比丘尼、优婆夷，就是四众，对吧？在家出家的，这个加起来四众，以及其他的净信，我们看这个净信有清净的信，就是越灵验越神奇。的关键是什么？来源来自于果地啊，关键在于自己啊，关键在于自己，关键自己的心是不是清净啊？你的信心是不是坚固？是不是清净？是不是专一啊？是不是专一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还跟我们自己也有关系啊，不是完全被动的啊。他说净信啊，以净信的善男子、善女人等，他能受持八分斋戒，比如说是或者一年。或者3个月啊，受持学者，他是受他所接受的这个戒啊，或者1年或者3月，受戒，持戒，以这样的善根，如果他想要去升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那个地方，无量寿佛所就他那个地方场所，到那去听闻正法而未定者啊，他想到那个西方世界去往生那去听法。但是他还没有，就是他这个去向还整个一个还没有最终的，就是决定啊，就是这个力量未足。如果这个时候他听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临命终的时候，有八大菩萨啊，有八大菩萨，来护送他啊。这八大菩萨非常有名，都非常著名的菩萨啊，文殊啊。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德大师大势至菩萨，南无无尽意菩萨，南无宝昙华菩萨，然后呢，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弥勒菩萨，八大菩萨乘空而来，示其道路啊，给予彼界种种杂色宝华中自然化身，哎，这样他就能够化身到这个西方世界去，就莲花化身啊，莲花化身。啊，八分斋戒呢？这个分是分支的意思，支的意思。八分斋戒，它指的是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着香花幔，不香花涂身啊，不以香涂身，不着香花幔。然后呢，不歌舞娼妓啊，妓娼的，不坐高广大床，然后不非食食，这是这个八关斋戒啊，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解释，这个八大菩萨最后会来引领这个人去，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就是东方净土和西方净土，对佛来讲，东西方是畅通无碍的。我们从上海到北京，北京到上海，没有什么障碍的。但是对于众生来讲呢，我们在因地，我们还是有人会发愿，他去，哎，我喜欢去西方，我想我和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极乐净土有缘，那有的人觉得，哎，药师琉璃光净土是一样的，哎，想要去往生，所以这里呢，就是说，这它也是共通的，哎，所以要是说，药师法门也可以助你净土成就，哎，往生，成就往生的这个心愿，所以这是，哎， 前面讲，叫恶道上来，然后呢，这个再转危为安，转恶成善。这里讲，我们要去往生净土，才可以成就你的心愿这是往生净土，或者呢，它可以生于天道或者人道啊。还有呢，我们就下一段，下一段说，或者呢，有这种原因啊，他就说他，这个，就他进，他受，受，八分斋戒，受八分斋戒。有这种原因呢，他生于天上，所以这个八关斋戒，我碰到的朋友，有的人他一日一夜，他觉得非常舒适，非常不一样啊，就是这种，所以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我们可以去体验啊，当然，最好能够真正的受这个三皈五戒，甚至菩萨戒，还有很多很多，所以说，为的是我给很多人讲。我的朋友有的学这学那，反正很多。我说，其实上，有的人他就是学了很多东西，他可能没有皈依，没有皈依，没皈依。但是呢，我一般我就说，你可能需要皈依，但是最好呢就受戒，对吧？三皈五戒，其实它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只要我们这个时代有僧宝，有道场在，有龙天护法，你不要去。有的人他会受这个媒体的影响，他会。就对僧宝的看法啊，他就媒体，他知道媒体凡是能够，我们说这个坏事传千里，对吧？好事不出门，你好的每天和平，这没事，天下无事，就没有报纸，没有新闻了啊！一会儿这儿出现一个，那个地方有个战争，这个地方有什么是什么事，出来的都是一些能你能知道很多都不是好事，都不是，或者有的好事被夸大的好事啊，所以说那些东西就是说，你说这个有的人也有一些种种动机啊。来对整个佛教啊或者僧宝，诋毁的这样，甚至把一些负面的东西无限夸大，其实不能以偏概全。就一个真正你要从佛法受益，一个很根本就是一个底线，就这个桩要打牢，就是你一个从内心深处没有要恭敬三宝，只要有僧宝存在的时代，你就要去内心应该敬重三宝敬重三宝，要护持正法，不是正法。这个道理呢，在这个。地藏十轮经里面讲的很多，很清晰啊，讲的非常清晰啊。现在有的时候，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同时的对影响实际上是影响了我们的潜意识，影响了我们的言行举止啊。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在日常的语言中可能会出现很多不如法的这种，就是造这种业啊，造这种恶业。那。再回到三，我忽然回到前面讲那个咒啊，就是说有的人，比如说以这种砸小人，或者这个通过这种各种民间的手段来坑害你，来坑害，这有种某种沟通鬼神啊，或者用某种邪术来害你，这是一种情况，就是你，一个他本人他施这个邪法的人，他或者用这个邪法，他一旦他听闻药师佛以后，他会改邪归正，他的东西也不灵验了，或者他也不会用了。那么，这是从他本人来讲，从受害者来讲，如果说你用别人用你，如果你有这个法门，那么别人原用你是用不上啊，别人用不上，他不会伤害到你。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信心。我修药师法门，我就是一团正气，顶天立地，不怕什么邪魔歪道，对吧？我只要我问心无愧，对吧？一种善心，就心地光明，就没有什么害怕的。那么另外一种呢，现实中会碰到什么情况？因为我碰到的人，就我认识的人，有的人还很灵，还有很多超乎常人的这种感知能力。但是我们也有缘。我说，修佛，你去，比如说诵地藏经，或者你去修行，真正的去修佛法，他很愿意听啊，结果真正精进修，结果修行的结果是功力全无，所有的神通没了啊。其实这个是好事。但并不影响其他，他处理问题，他照样能够处理，他更直接，他不会，既然他能看到你说个什么，他能看，他会成效，感知到他你说个什么，他马上你梦，你说我昨天做个梦，他说你的梦长啥样，你梦见什么梦，他是吓死人，然后对吧，别人觉得隐私都被他看，后来他看不到，后来看不成像看不到啊，是恭喜你走上正路，但是那样的人，这样一种情况对这个本人呢并不好，他做各种梦，各种。就是说，跨越、穿越式的这样的各种状态境界中， 看到各种常人看不到的东西，部分和现实融合，部分不融合，但他身体也不好，就是身体就你想嘛，你这个一天到晚这样，你肯定就是不会精气神不会足嘛，人家就也会觉得很累啊。但是那些幻想就都灭了，这是走上正路的一个标志，我觉得。就其实我们很难追求那种东西或者某种感同感应，它实际上是一种障碍，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障碍。所以有的人学，他学，比如说学奇门遁甲，或者学紫微斗数，越学越灵，越学越灵，似乎他通神了。但你到底通的是什么？很难说。如果你这个是再去做点善事，可能还好一些。如果做一些，贪图名利的事，那么就很危险。现实中有一些，比如有些学道教的人，他学的那些符很灵验，学的法术很灵验。师傅说你收费少一点，那有的人他就会收，背着师傅收很多的费，最后这个别墅买到了，豪车买到，人疯掉，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对应的那个力量，它的来源是另外一种东西啊，实际上他被那些东西所利用，这个所谓出马仙呀、那些东西，很多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在佛教里面这个东西，它也正常，它跟人间一样，它种种万象，对吧？既然六道众生嘛。在不同的这个存在，对它不同的这个感通，对这个心，我们的心可以感通到。所以说，天台宗上一念，十法界不离一念心，当下一念，要么落在这个六凡，要么落在四圣，对吧？要么落在善，要么落在这个恶。所以当下一念心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就这反过来讲，对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这个佛号，进入我们的心识，我们的修行，它打入我们的这个心田以后呢？它就有这样的力量，所以古人讲，也不是古人讲，就是这个像这个，在这个《法华经》讲的普门品里面的“功布唐捐”，就是说你的一点一滴的这种努力，它都不会浪费啊。它金刚种子，它是非常强大，就是你要去礼拜观世音菩萨，念诵观世音菩萨，功布唐捐啊，实实在在可以做到，在这里。当然，它的种子还生长现前要有一个过程，对吧？在某种因缘下才能现前。你不是说，哎，我现在我念了，怎么什么还都没有改变，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它有一个成长一个过程啊。好，这是这就回到这稍微刚才回到刚才那个讲一些实际的例子啊。我们看到这个生就是升天人的这个例。他说：“另外的人呢，由于这他修这个八关斋戒啊，一年3月，他能够升到天上啊。但是呢，他升到天上以后呢，他本来的善根呢还没有穷尽啊，然后他一直在天上，不生于去，不会再堕到恶道。天上受尽以后呢，他再回人间啊，他成为转轮圣王啊，然后呢，或者他成为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大家，也就是他在人间还是那种。”人间荣耀啊，也是一种有权有势啊，富贵啊，自在啊这样的人。然后呢，他多饶财宝啊，仓库盈溢，形象端严啊，就是有福报、智慧、功德都很大，捐书具足啊，聪明智慧，勇健威猛啊，如大力士啊。如果是女人，她德文要说刘志光名号，知心受持。以后更不负女生啊，所以说这个人，他如果说他受斋戒，然后听到这个受八关斋戒一年或者3月，那么如果他也听闻这个药师琉璃佛的如来，他天上然后再到人间，他一直处于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好，那我们看，下面啊，看下面的一段，就是诵咒啊，诵咒的这个，前面呢实际上讲的是这个名号啊，这个名号的不可思议的一种作用，不可思议的作用。那后面呢，我们再继续看啊，就是这个，先看这一段，就是讲这，后面实际上他佛要讲一个咒啊，就是我们灌顶咒。他说：“药师琉璃光如来得菩提时，也就是他成道的时候， 成就的时候呢，由本愿力，由他因地发的那个愿力呢，他观察法界一切有情啊，关注有情，处在种种的这种病苦之中，哎，药师他主要是针对我们这种病，心病、身病，对吧？无明病，对吧？这种，这个无知之病啊。啊，就是他对待这个病，他说，包括穷也是一种病，对吧？我们是穷苦困窘、艰难困苦，也是一种病等等啊。嗯，他说由这个本愿力，他观察众生有种种的这种疾病啊，比如说瘦挛、干消啊，黄热等病，或者被厌媚，就是会被人诅咒，或者被那个非人干扰着，或者蛊毒，有人给你下蛊下毒，被这些所坑害。然后呢，有的人就是短命或者横死啊。那么他看到这些众生呢，就说由自己的原因或者由别人的原因，他受到各种这种身心的这种病苦啊，精神身体都出问题啊，或者意外的就短命或者横死，他呢就遇事啊，他发愿要这些众生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遇事等病苦消除啊。消除以后呢，所求满愿啊，所求满愿。啊，后面他就讲咒啊，入定讲咒啊，这个就是药师佛呢，他观众生病苦而入定，也就是众生之苦呢，这是他成就啊，成就他因地他已经成就的是说成菩提时啊，就是这个得菩提时，他成佛的时候，他这个是他已经具足圆满，然后他的因地那个心令他来有缘观这个众生。三界中众生这种种种的病苦啊，包括人间的这种疾苦啊，看这病苦啊，然后他就入定啊，所以入定。我们看啊，他这个对镜观这个镜以后呢，他入定，他对治他的悲心，他就是方便显示出来啊，让他说咒，对吧？入定说咒，这除灭除众苦啊。另外呢，他这个咒令闻者辗转持诵啊，然后获得巨大的利益啊，巨大的利益。其实这段咒呢，这个。一直到这个，就是从这一段一直到后面这个，就是什么勿令忘，勿令废忘，就我们这个书的现手的这个书的第28页的倒数第二的这些啊，这一段的话呢，就从第26页啊，第26页，就是二十七和28页的这个这两段啊，27开始。28页倒数第二段，这两段话呢，这几段话呢，它是原来玄奘大师的这个译本呢是没有的，是从这个一净法师的译本，就是《七佛本愿功德经》，把它添进来的。这个咒是，所以我们这个版本实际上是更加柔和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本，但这个本子也是当时印光大师他认可的啊，是他调整了，他说。前面讲因地发的愿，因地发的愿有一个第六愿，他说闻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暇慧。哎，就听我的名号以后呢，哎，智慧现前，诸根完具，身心端正啊，就是相貌庄严，无诸病苦。第七愿也讲到，我知名号一经其二，众病悉除。啊，这是他的因地。那么在果地，他这个成就的事，他就观察，然后他就通过这种咒，然后来消除，啊，就消除，啊。就他兑现因地的，或者实现因地的这个愿，他就用这个咒，秘密咒，哎，用这个药师灌顶咒，哎，药师灌顶咒。他说，我知名号，他说这个说咒，哎，说咒，哎，这里这个苦啊，佛教讲这个苦，这个三苦啊、八苦啊、无量苦啊，这个讲的种种病啊，这讲的这种瘦挛就是虚弱，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干消就是消渴，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对对，糖尿病啊，现在没反应过来，就消渴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也很可怕，就是眼睛看不见，然后要截肢啊，也是非常折腾人的，就是很痛苦的一个病啊。这个干消啊，然后呢，黄就是黄疸、黄胖病，热是热病。伤寒、瘟疫等病啊，这些病呢，或者先天不足，或者四大不调啊，这是一个身体的这个病从另外一种就非人所干扰的魔魅鬼病，就是由鬼来迫害他，来害他的，对吧？比如说睡觉时觉得有那种有东西压着你，不能发生。有的做梦魇，每个人都有这种 经历啊，就是魔魅作祟。这魔魅作祟有几种原因，一种是冤业而病，啊，或者你说冤亲债主，你就杀业或者种种的这种原因啊，或者由于怨家，就你的仇人他念咒来招这种魔魅啊，招这种魔魅。这个故事很多啊，这个故事我们只有私聊才好说，那就是真正的。真的很不一样，就像我们说，佛菩萨的感应是不可思议的。那另外那种坏的东西，他也很厉害，啊，他也很也高于我们日常的这种经验，是包括那种用蛊的，哎，用蛊的那种，害人的这些，哎，种种啊，包括各种横死啊，各种横死等等。那他看到药师佛，他观众生之苦啊，这种是特别痛苦的事情啊。然后呢，入定。说咒，哎，所以要说这个咒是佛在大悲心、智慧心中流露出来的能量或者符号。那么这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语言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所以咒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当你念的时候，你就和这个频道同频，所以它就有作用。但是我们还是一个缘，就是信心和清净心，包括菩提心非常重要，菩提心非常重要。也就是说除咒啊，满众生啊，就是说。这个咒就是药啊，也就是药师佛的一种种种药的一种啊，一种药啊，光宗说咒，然后呢，他入三摩地，叫这个禅定呢，叫灭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啊，这个药师佛成佛的时候，他先观众这个苦，然后呢，入然后呢，这个定叫灭一切众生苦恼。入定于肉际中放大光明，哎，光中演说，在光中顶机中，这个光明中来演说，现在放大光明，你看这个，它其实很有意思。比如说，你当时我看到庙上那个，它是四方，哎，这个南北四方无量虚空，哎，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很善巧的一种相应的方式，哎，其实实际上在这种我们的心量。打开我们暂时这个肉身这种局限和横向这个思维的这种琐碎这种的，它去超越，然后这个感通，然后和这个法界，啊，它代表一种虚空法界。我们心性的这个本然也是这样的啊，一刹那你会感觉非常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有的敏感的人他就感觉他的真的这个法喜充满或者种种感应啊，就使我们的人一下从这个小的小我这个里面一下放大，哎，觉得异常的这个。轻松和宽松啊，异常的广大和清净啊，就一刹那就没有什么烦恼、纠结的事情放下了。所以说，如果你一种清净心和至诚之心去一些道场的话，你就会有很好的道场的感应。有僧宝的地方，有龙天护法，有真正僧宝的地方，有这早晚课的地方，它就是有它的不一样的地方。你不要去看它，当然也有很多不如法或者一些你看着不对的地方，但你要它本质很多地方它是。很正向东西是很强大啊，所以你心静则国土静啊，心静则众生静啊，你的心清净后，对众生也是清净的。否则就像前面那个斗争坚固，在挑刺的，还不断挑刺的，所以这个咒呢就不再念啊，就是咒，光中说咒以后呢，然后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病苦皆除，受安宁了。也就是他在这个三轮一刹那，这样众生是得到了安宁啊，众生是安宁的，法界众生啊。所以呢，这里讲呢，就是说，太虚大师解释这一段，他说，咒为方便之用啊，咒也是一种秘密啊，咒也是一种秘密。咒，所以咒都有意思的，比如说，嗡阿热巴扎那帝啊，这个他就是说智慧增长，智慧增长，你翻译成我们中文就是这样啊。这个药师佛也是药，是这样啊，其实，所以说它都有意思，但是呢，你知道不知道？它实际上它是一种聚焦我们心理的，使我们静心和信心在当下心中的一种现前，就把我们的身心调整的一种特别的状态，和法界中佛菩萨这种愿力和光明能够对接啊。这样你要看那个，你总要对吧？对，你要对光嘛，对吧？你要对光啊，这样一种作用啊，就是我们心中有这种潜力，所以才能感通到这个。你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感动，觉得是个仪式感呀、啊，或者一定的这种方法呢，有为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如法的一种持诵、观想和修行， 是非常有必要啊，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定为其本体，当然定也是我们心的一种状态，百千三昧，对吧？无量三昧啊，这个要说它就是这样一种，就叫这个灭一切病苦这个三摩地，对吧？它这个定呢，要说这个咒呢，叫这个叫这个叫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啊，这是一种定啊，这是定，只有在定中才有作用。如果你散心的话，它的作用就很小。所以说，我们去学。我们去诵，我们去修行，我们才需要一定的这个定力的护持啊，才能使我们的心的力量能够聚焦啊，它才能产生作用，啊，产生巨大的作用啊。所以说，咒呢，它并不神秘，神秘的在于它的来源和它的作用啊，它发生作用它就神秘了，咒本身没有什么神秘啊，它也就，而且这个咒也不是说，就是谁可以拥有，这个咒它是公开的啊，它没有什么秘密。秘密在于我们如何通过这个咒来开发心性，去感通这个自他不二的这样一种妙用。就道家的咒，这个佛教的咒，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正法华经》里边，它这个咒都翻译成中文了，都翻译成文字了。像这个楞严咒的清代的虚法大师，他把它全翻译成中文。你看楞严咒里边都是名号啊，这个佛菩萨、这个夜叉、罗刹、魔鬼，种种的这个名号啊。它是一个招请招令的一种方式啊，降伏啊，祈请啊，就是这些东西，包括大悲咒是，你去把它现在都能找到它这个中译成中文的这种内容啊，它咒，但是所以说咒其实它不是很秘密的东西，它的秘密在于我们的心的用心的方法和心的感召和对果地的信心，这个是极大的秘密啊，因为所谓秘密就是它超越了我们日常的经验的范围，日常认知的范围。所以这它是一种感通啊，道家的咒呢，用中文的道家咒实际上是把道家的这个道家的这种经论经典里边和那道家的这个祖师他们修行的人这种境界呢，感知到直觉，它把它变成凝练的文字。在道家，比如说道家的现在这个早晚课，它是重阳王重阳祖师，他是参照这个佛教的这个仪轨。形成出家制度，然后早晚课制，这些内容它是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基因可以看出。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回到这个咒流行那个时期，梵文的那个时代的人是懂梵文的，所以他说的这个咒对他俩就像我们中国人去看道家咒是一样这就我就说一个解释一个问题，就是秘密和不秘密。什么是秘密？真正的秘密是心性，用心的方法和心性的感通和果地的这个力量，这是真正的秘密。所谓的秘密就是超越我们日常的这种感知、日常的认知，发挥了作用，但在日常又发挥了，在日常中发挥了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这就是秘密。所以人人有大药，这个大药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包治百病的，最可怕是生死之病，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自信啊，我们的本具的佛性。这佛里边它是药师佛，它是开发我们，就是说它给你把病治掉后，令你的这个。免疫系统这起作用，令你的生命力焕发出来。那这个免疫系统指的是我们的这种，这心理的正向的修行的力量。这个生命力表示我们的佛性，对吧？我们自信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如来宝藏啊，它是打开我们自己心地的一个宝藏的一个法门啊。所以说呢，像一般，所以说日佛一般都是在，一定是在。定中才说咒的啊，定中说咒的，比如说楞严咒，它是佛入首楞严大定啊，首楞严三昧，然后在定中流露出它的这个楞严咒啊，这个三摩地啊，这个叫三摩地就是三昧的意思，三昧的意思就是定啊，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在定中呢发生种种的神通，种种的陀罗尼啊，种种的这个陀罗尼啊，所以这个定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是，但这个定呢，它不同于外道、公外道这个四禅八定，不吃不喝，不呼吸，它不是这样的。它的定是一种定慧不二的一种等持，就是和心性的力量的一种展现。在这种，就这个定实际上没有烦恼的，就是纯粹的清净心、慈悲心本身让它放，就是放大光明或者起作用。它所以这个定是没有受到烦恼、疑惑、这个贪嗔痴、我慢。或者去除那种种的 扰乱的力量以后，它自性发出的这种作用，这是定，而不是我们普通人想象这种，我双盘8个小时，其实脑子在胡思乱想，或者整天在渴望梦见什么东西，或者在梦里边和某个东西在聊天啊，那这样它不是，这是外道或者世间法的一种定啊，OK，那我们这一段呢就讲到这里，好吧？